我们一同读几处的经文。我们请先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再请读诗篇110篇。我们读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啊，感谢主带领我们来到这一次周末四堂聚会的最后一堂。啊，我这一次呢提早了一天到 Kansas 来。啊，我礼拜四呢和弟兄姊妹有个别的一些见面交通。到了礼拜五，我就跟招待我的主人弟兄姊妹说呢，只要一开始聚会，时间就开始过得快了。果然不错啊，好像第一堂呢才刚刚开始，今天我们就来到最后一堂啊。今天早晨呢，我这一堂啊会比较的这个，我在主面前祷告哈，求主让我不要lost my audience。不要让弟兄姊妹听不懂。那么这一次的主题是我们刚才读的《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当他祷告完了以后，很可能主耶稣祷告的时候呢，门徒们在周围，他们没有事做，那也很特别哈。我想呢，如果主祷告的话，门徒们一定陪着他，可能也跪在那里闭上眼睛。但是不是，可能有一个弟兄呢，他就张开眼睛看主怎么祷告。当他们一看的时候，他就很稀奇，稀奇到一个地步他情不自禁的，当主耶稣祷告完以后，他就跟主耶稣说，主啊，求你教我们祷告。我不晓得在你人生经验中啊，你有没有在聚会的里面张开眼睛看弟兄姊妹祷告？你有没有？大家都很乖，大家都是很好的基督徒。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不太知道祷告是怎么回事。那么我开始信主认识主，也参加大专的夏令会。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聚会，那是我属灵生命的一个转捩点。我去的时候是带着不情愿的心情去的。我去的时候到了会场呢，我想要不要聚会，我要出去玩啊，因为那个聚会呢我觉得太严肃了，那边弟兄姊妹唱的诗歌是我不会唱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说的话是我不会用的词，所以我就想我要能够找机会不要聚会，因为是大家住在一起有6天的时间所以呢我这样想。但是主知道我的心， 主吸引我，把我摆在那个聚会里面。那么那一次领会的是两位老姊妹，是他们负责早上和下午。那么晚上那一堂呢，是有一位弟兄传讲主的话语。那么早上第一堂的那一位姊妹哈，她是山东人，山东烟台人，她讲的话没有人听得懂，所以需要有一个姊妹帮她翻译。当然我知道我们有烟台来的，你一定听得懂。那我们从小也训练啊，中国呢各地的方言我们都会，所以我也听得懂。这位老姊妹专一的讲到圣灵来他做的工作，他说圣灵来了是要在每一个听过耶稣基督的人又相信他名的人里面荣耀主耶稣。我们呼喊他做主耶稣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荣耀呢？你有没有感觉到很亲近呢？当圣灵来到你里面显出来的时候，他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他说呢，如果你这样子得着了圣灵，这样子在圣灵里面遇见了复活的基督，你脸上会放光的。那么第二堂早上的第二堂，就另外一位年长的姊妹，她是一个加拿大人啊，她会讲中文，她就带我们祷告。那么每天都这样，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早晨第二堂就是祷告。那么祷告到星期三的时候啊，我就不耐烦了啊，我听到有弟兄姊妹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开始赞美，也有人轻轻的在那里流泪，在那里认罪，在那里感谢，我就很稀奇，所以我就抬起眼睛来看。忽然之间我看到一个去营地走在路上跟我一起做同伴，我不认识他，我们都是各个台湾各个大学的大学生啊，我现在还记得他，后来他做了船长啊，他是台湾海洋大学的这个航海系的一个同学。我那一次第一次遇见他，我就跟他讲你怎么来的，那么我也告诉他我怎么来的。我说呢，我是被我母亲呢 set up， 他一定要我去，就把我带到这个聚会来了，所以我不情愿。他说我也有一点这种心情，所以我一直想哈，在聚会里面呢，他跟我一样都不会有什么改变的。就那一天我抬起眼睛来看，第一个就看见他，他坐在那里啊，满脸的满足、安息、喜乐，真是脸上放光。我就很稀奇，我说祷告这么有用啊，主啊，我要认真祷告了，我不要来做一个形式，我不要在这里啊只是做一个乖孩子而已，我要真正寻求你的面。亲爱弟兄姊妹，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那个门徒不知道为什么他被主祷告的那个情景，或者被主祷告的那个态度，或者被主祷告的言语，他被感动了。我真是求主在这一次聚会的里面，圣灵能够感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我们真的跟主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让我能够像你一样的祷告，弟兄姊妹。所以主立刻就教他们祷告啊。我们刚才读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主耶稣就教他们祷告，主说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第一堂和弟兄姊妹讲到，那个不是一个祷告的这个范本，一个样板啊。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把它当作一个范本，当作一个样板，我们就进入了疑文的敬拜的里面。今天教会的敬拜是灵和诚实，灵和属灵的实际，弟兄姊妹，不是一个样板。所以我们有些聚会呢不能有样板的，不能有形式的， 弟兄姊妹，因为主是这个聚会的主人，我怎么可以来当他的，代替他做主人呢？啊，主是这个聚会的内容，我怎么可以用我预备的东西来做这个聚会的内容呢？啊，弟兄姊妹，你知道犹太教所以从启示变成了传统，就是他们把活的生命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样板，他们天天，他们觉得这样教导，连孩子都可以说了，连孩子都可以做了，那不是很好吗？但是却失去了里面跟神之间那个直接的关系。弟兄姊妹，祷告也是这样，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不是拿来当作经来念的，不是你一天念了一千遍了你就比较虔诚，你就得着主的眷顾，不是的，而是你从心里面知道你在祷告什么，而且你从心里面说，主啊，这真是我里面的感觉，那个叫做灵和诚实，你才会摸到那个属灵的实际，你就会遇见那位听祷告的神。啊，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在讲主教导门徒们祷告是原则，是属灵的原则，祷告的原则。第一个，你要找到你说话的对象，你说话的对象不是高高在天上伟大崇高的神，是的，这都是他所是的，但是他现在跟你和我有一个不同的关系了，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真是爱我们。你在教会侍奉里面，你看见遇见很多危难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到父的跟前来祷告，就喊一声爸爸，结果他的问题就解决了。我曾经服侍一个姊妹，她是在我们那边读管理学院，她毕业了，但是啊，她该毕业了，她所有学分都修满了，钱也用完了，但是呢啊，她不敢毕业，因为她还没找到工作，如果找不到工作她就失去身份啊，所以她很为难呢。她说我只有3天的时间了，他跟我交通的时候啊，其实啊，那个时候已经是星期五的晚上，啊，因为我们晚上有聚会，我给他打电话，希望他来参加教会的聚会，啊，他伯弟兄，我不行，我还要打工，啊，他说，但是我有一个很心里面很大的难处，就是。如果我要保留学生身份可以继续留在美国，我必须要在星期五的中午，或者不是下个礼拜一，我必须要注册下个学期，但是我又没有钱，如果我不注册，那我就在要在下个礼拜一之前我要拿到一个工作的 offer， 我才可以去办 H1 的签证啊 ，practical training 的那个签证，他说我非常的为难。他说伯弟兄，我走投无路了。我就问他，我说弟兄，你愿不愿意相信我们的神？我说姊妹哈，姊妹，你愿不愿意相信我们的神是你的爸爸，是你的父亲？而且呢，如果你现在你读书的这个学校，这个校长是你的亲戚的话，你只要打个电话给他，他就帮你解决问题，对不对？他是校长，那更何况我们的父神，他是天地万有的主。他说是吗？我说是，我们就一起祷告。结果他主日来聚会了，而且非常的喜乐。他说那一天我们祷告完了，他说本来星期六是不上班的，但是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一个公司给我 offer， 是乡下一个很小的公司，是海边的一个公司，后来他把那个公司买下来，他变成那个公司的老板了，他现在还住在那里。弟兄姊妹们，啊，他来到聚会里面做见证，他说我的神是我的父亲，这就是祷告的第一个原则。如果你的祷告是跟父亲说话，你会不会觉得沉闷呢？会不会觉得无聊呢？可能呢，我们像浪子一样不想跟爸爸在一起，但是爸爸天天在等我们啊，这是 我们看见。然后主说到哈，你找到了你说话的对象，你进入与他那个爱的生命的交通。接下来呢，我们求三件事情：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呢？因为事实不是这样，人是神所造的。今天人类呢，科技越文明，或者人文越发达，亲爱弟兄姊妹们，人就越不愿意承认神。人不仅不承认有神，而且甚至呢咒诅神、亵渎神，是不是呢？啊，我们住的地方呢，我住在 Oregon 的 Portland。啊，它的 downtown 大学边上外面一栋大楼，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广告的看板，上面说我是无神论者，然后呢神到底在哪里，这么大。啊，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今天的人他们抵挡神，而且故意不要神，人离开了神。所以我们要为着父他的主权来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今天呢，你知道在美国那些认识神或者世俗化的人，他们的 cursing word 是用主的名的，是亵渎神的名的。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地上有各样的国度，有各样的政权，但是没有一个政权是让基督做主的。即便说我们讲到基督教的国家，亲爱弟兄姊妹，以前美国国会开会之前呢，他们是一起祷告的。你去看美国有一幅很有名的，他们13个州第一次的国会的那幅油画，有人跪着，有人站着，有人闭着眼睛，啊，有人坐着，他们都在祷告。这个国度开头的时候他们敬畏主，但是今天呢，今天不是这样了，今天不是这样了。所谓英国，他们说他们是国教，就是基督教，但是英国国教的元首是不是基督呢？不是，是他们的女皇，现在不是女皇了，是现在的国王了，对不对？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在人间呢，失去了他该有的地位和主权。所以神的儿女们需要祷告，如果你真是爱神，你真是体贴神的心意，我们需要祷告，然后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亲爱弟兄姊妹们，今天人根本不认识神，就是基督徒读圣经，圣经也不过是我们的啊，请原谅我用这样的话，用我们做事情的去找一个理由和根据，而不是让主来教导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变成圣经学者，去教别人圣经在说什么，而不是做圣经的学生。啊，所以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有年长的基督徒告诉我，你一辈子要读圣经，你不是要做圣经的学者，你是要做圣经的学生，因为说话的是神，不是你。亲爱弟兄姊妹，这个态度今天在神儿女们中间都改变了。我们以我是一个 Bible Scholar 为荣，我出去说话就带着权威，带着高高在上的感觉。弟兄姊妹，这叫神在我们中间完全得不着尊重和荣耀。所以主说你们要这样祷告，这是一个原则。你的感觉越深，你在这一方面的祷告就越多。那么最后一句话可能是加进来的哈，他说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本来国度就是属于他的，权柄本来就是属于他的，荣耀他就是荣耀。如果你不认识神，你根本就不认识荣耀。今天我们没有看见过神的荣耀，我们就以地上的事情当作荣耀的。啊，但是现在失落了，在整个宇宙中间，我们知道只有在神造的这个地球上面 我们现在至少科技啊，现在的太空的科技，各种的遥感的科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还是没有发现在地球之外有任何生命的现象啊。那么在这一个小小的星球上面，神所造的人类，我们昨天讲到人出现在地上是非常年轻的，跟地球的年龄比起来真是微不足道啊，连一个点都没有的啊。地球的年龄呢45亿年，那么人在地上出现呢最多不过6000年，那真是后面都可以省略掉的，对不对？但是人却骄傲到一个地步，不承认神，所以神才有救赎的计划啊。当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他们就远离了神，他们再也没有办法回到伊甸园的那个景况里面去。所以英国有一个文学家写了 一个文学的著作，叫做这个 失去的乐园，这个叫Milton 他写的这个 The Paradise Lost。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那么神并没有因着人的犯罪堕落背叛，跟撒旦站在一边来抵挡神而把人类毁灭，他反而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为我们做人。今天早上我坐在那里剥饼的时候，主在我里面第一个感动，好像我听见主为我祷告，主说：父啊，赦免他，因为他所做的他自己都不知道。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很多事情，将来被显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羞愧，我们要害怕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尊重神，我们得罪神。我们今天不觉得，但是主耶稣为我祷告说：父啊，赦免这个人，因为他所做的他所说的那些话是他自己都不知道的。这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爱。弟兄姊妹，主何等的爱我们，把我们救赎回来。那么救赎回来，我们在神的手中是有使命的，我们是有功用的。那个使命和功用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读诗篇110篇第一节，他讲到耶和华对我主说，耶和华就是父神，那么主呢就是大卫还没有见过的，但是他灵里面已经看见，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所仰望的要来的弥赛亚。今天我们知道就是拿撒勒人，他因着复活升天，他得着了荣耀受膏，所以他被称作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啊。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今天呢，耶稣基督已经坐在父神至大宝座的右边，那是最荣耀最高的地位啊，只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那个把罪带到人性里面的，那是神的仇敌，仇敌是撒旦啊。弟兄姊妹，神要亲自使撒旦做耶稣基督在天上座位的脚凳。那么他神怎么做呢？这就是主教我们祷告的原因啊。今天蒙救赎的人啊，我们集合起来，我们就叫做教会。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头在天上，那么身体在地上。现在仍然有那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呢是借着这个元首的供应，身体在地上就是教会能够胜过撒旦。这就是祷告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祷告说：父啊，天上的父亲，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呢，教会要成为得胜征战的器皿。所以我礼拜三晚上来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我们弟兄读了3处的经文， 其中有一处就是以弗所书第十章啊，不对不起，第六章第十节到第二十节啊，他当然那一天只读了十八节到二十节，在那里讲到神今天在地上要使神的仇敌做基督的脚凳，他用的器皿就是教会。那里讲到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战士啊，所以有一首诗歌哈，教会是从军的教会。今天呢我们中国人都不喜欢从军，对不对啊？所以小时候讲了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啊，做钉子没用的啊，要你要去做博士，你要去做生意，你要去做这个，把兵看得很低下啊，弟兄姊妹，但是在神的眼中不是这样。我们常常感觉我们不配，常常感觉我们自己不堪，常常觉得我们不能无能，但是神却要我们呢穿上他所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拿起圣灵的宝剑做兵器，并且屈膝做我们征战的方法。我们祷告，弟兄姊妹，祷告能够成全神的旨意，就是呢借着教会依靠基督能够胜过仇敌。那么当仇敌做基督的脚凳的时候，父神的国就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回来成全在地上。在地上将来会有一千年的时间，那一千年地上还有列国，弟兄姊妹们，但是列国的元首却是基督，而基督呢在以色列地呢掌权。那么全世界的人都要顺服基督一千年，当然那个顺服呢是强制执行的，所以圣经里面记告诉我们说呢，他要用铁杖来辖管列国。现在神是用恩典来感动我们，感动列国。如果你被感动，你就回家了，你回家了你就参与这场征战。那么你得胜的话呢，在那一千年的时候我们就与主一同掌权。这个在启示录里面两次讲到，那些得胜者呢要与基督一同用铁杖来辖管列国。那时候的铁杖啊，不是现在的这个核子武器或者现代的这种的无人机哈，不是这些。那个铁杖是告诉我们说，在复活的生命里面让人不得不服啊，弟兄姊妹，这是我想今天开头的时候我要和弟兄姊妹稍微提一下这一次的主题。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但愿呢我们不是听过一些的道，我也不会讲道，我到哪里我都和弟兄姊妹承认，你们要听讲道的话，抱歉，你们请错人了，我不会讲道，我也不会解经。弟兄姊妹，我把我认识的基督和大家分享，我把我走过的路，我得着主给我的教导经验，我和大家分享啊。我们看见呢，因着这一场的这人类站在撒旦那里背叛了神，我们看见在整个宇宙中间有一个征战，因着这个征战神造了人啊，因着造了人，神要在人间来完成他的工作。那么神工作的方法啊，基本的原则，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神先是用他的话语来做工。在创世纪第一章你就看见神回到被仇敌所破坏的这个地球的时候，被遭受审判的地球的时候，那个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么神怎么做工呢？神不是说哈、啊，我们预备材料啊这些，神说话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就把光和暗分开来，神的工作一再的做分别的工作。弟兄姊妹，今天主在你我身上还有没有做一点分别的工作呢？ 或是你已经完全了，你完全都属天了，完全都光明了，一点黑暗都没有了，一点这个羞耻都没有了。我不敢讲，神在我们身上还是要做他，借着他的话。所以今天在教会中，我们要做神的工，我们需要认识神的话，我们需要尊重神的话，我们需要熟悉神的话语，我们要把神的话语教导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职责。做父母亲的用神的话语来服侍你的儿女就没有问题。好，我要讲一个很有，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多年前呢开始去新加坡那边的一个聚会有服侍，我就认识了一个姊妹啊，这个姊妹呢本来是新加坡，我们知道是亚洲的一个国际金融的一个转运的地方啊，那么她就是在金融界里面做到一个高管啊，在投资银行里面做。那么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告诉我说啊，她说我要辞职了啊。问她你为什么要辞职呢？他说因为我为了我两个儿子，他有两个儿子啊。那么很多年以后我在台北参加聚会，结果分组交通的时候，这个姊妹跟我一组啊，我们他看见我，那我们认识嘛，他伯弟兄等一下聚完会请你不要走啊，我要带我两个儿子来跟你打个招呼。原来是这样，他呢他这个两个孩子长得很好，非常聪明，但是呢送到公立学校去以后啊，学校就说常常叫家长去说你这个孩子不守规矩，然后叫他去说学校已经检定了你两个孩子啊都有这个过动的毛病 ADD 啊。那他就很头痛啊，就用去看医生，看心理医生，行为教育心理的，这给他做了很多，这孩子没有办法，越来越不好啊。那每一个经过新加坡的传道人，他都把这个难处讲给他们听，请他们祷告或者出个主意啊。其实早先他跟我讲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些事情啊。那么他说有一次啊，有一位年长的弟兄从台湾去服侍，服侍完他就把他这个苦楚难处讲给那个弟兄听，这个弟兄听完以后就跟他讲，姊妹我建议你不要工作了。哎呀他就很为难了，他说啊，我好不容易爬到这个别人都很羡慕的，你要我辞职啊？那么他就问不工作做什么呢，他说你在家好好服侍你的孩子。那怎么服侍呢？他说呢，你不工作做不做事你自己决定啊，但是我建议你明天就可以开始，或者今天晚上就可以开始，你每天呢先为你的孩子祷告，祷告完以后呢每天早上吃早饭以前跟他们一起读圣经。怎么读呢？不需要去解释，也不需要去叫他背，你就从创世纪一章一章的读，你试试看啊。他说呢他回去祷告以后觉得主借着这位老弟兄哈、跟他说话，他就开始遵行，每天呢他就带着他两个儿子就一起读圣经，晚下午他们接了从学校回来又带他们读圣经，然后才做其他的事情。我在台湾碰见那一次，他带来了两个孩子，真是用普通话来讲又高又帅啊，两个年轻的帅哥很有礼貌，他们那时候都大学毕业了。他说我要给你看看主的话语怎么让我的两个孩子改变。亲爱弟兄姊妹，这是生活中我在侍奉中亲自看见的情形啊，弟兄姊妹，神工作的第一个法则是神的话语。教会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做我们一切的标准啊， 今天我们为什么这样服事，要有神话语的根据，还要有圣灵的印证。弟兄姊妹，若是别人来说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大家都这样做，你们要问神的话语是不是这样说。你说改教运动，其实啊，马丁路德他就是因为他读了神的话语，他才发现呢，教会当局就是当时的天主教当局，许多的做法是人意，不是圣经的话。他写了95条贴在那个教堂的门口，他不是要去抗争，他只是和教会宗教权柄当局说，到底神的话语是权柄，还是人的意见是我们今天该遵行的。今天同样的，对我们的聚会，我们也应该要有这种态度。弟兄姊妹，在英国的国教他们也一样，所以呢才会有美国最早期的移民就是清教徒。清教徒他们读圣经，他们盼望能够简单的回到单纯和诚实里面来敬拜，我去过，一些清教徒他们的聚会，真是很特别的。他们的那个就是一个房子，上面有屋顶，这边有门，这边有门，直接就可以走过去的，很小很小。然后呢，他这个门两边呢各摆了几排的椅子，那么进去那边的时候呢，弟兄坐这边，姊妹坐那边，就这样。他们聚会的也没有人起来，又要宣召啊，又要唱诗啊，又要这样那样。他们有诗歌就唱，没有诗歌就大家读圣经，读完圣经大家就祷告。弟兄姊妹，但是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祝福。清教徒有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我的心是归给神的，我的手是为着人的。 Hearts for God, hands for man。 所以他们勤劳，他们诚实，他们认真，带来了美国早期的那个基础。弟兄姊妹们，神工作有工作的法则，如果你认识那个法则，那祝福是自己跟着来的，那么神说话，他在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他找到愿意听他说话的人，神就把异象把启示赐给他们。异象是看见一个情景，那么启示是那个情景里面的内容的解释。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讲到，祷告，你怎样能够得着我们怎么样能够从主的话得着活泼的言语呢？必须借着祷告，这个意象和启示在我们里面才是活泼的。那么接下来呢，主就要在人间借着听他话语的人他们的祷告，成为神做工的器皿，这个是我们提到，我们在主面前的心愿。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我们盼望能够进入神的工作。所以今天早上我的题目，我在讲这四堂呢，我的这个分题，不太响亮。今天早上这个题目是带下神行动的祷告，弟兄姊妹，你我的祷告，不是向空气说话，你我的祷告也不是空洞的一些的好听的话，好听的属灵名词，它必定带来神在人间，小的话就在我这个祷告的人身上神有一些作为，大的话呢，在这个时代全世界神开始行动。我们从旧约的历史，我们看见神一直这样的做工。比如说亚伯拉罕，神告诉他说，你的仆人以利以谢不会做承受你产业的人，你和撒拉自己生的孩子，才是你的后裔，他是承受产业的。亚伯拉罕就相信神了，而且神告诉他说，你出来，你从帐篷里面出来。 好像神牵着亚伯拉罕的手，这晚上啊，他说你看看你地下站的那是沙漠地，你看看你这个沙你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就像这么多，你再抬起头来看看天上的星星，你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就像天上的星一样。我们这沙长着肉身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星星讲到属灵的以色列人，那讲到教会，那是属天的，因为耶稣基督是从天上降下，人就在天的，他的生命在你我里面，我们是属天的，因为我们是同样亚伯拉罕信心的走，跟他一同相信神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神向亚伯拉罕称他为义以后，就要跟他立约啊。那么他叫亚伯拉罕呢，你预备牲畜，把这个牲畜都劈开两半，一边一半，然后呢我会来跟你立约。一边是神自己，另外一边是亚伯拉罕，神与人立约，神保证我说的话一定会成全，所以立约。那么那一天早上呢，亚伯拉罕就预备了这个立约的牲畜，但是呢神一直没有来，所以但是鸷鸟就来了。有读圣经告诉我们，这说出了仇敌啊，要破坏神与人立的约，要来吞吃这个，那是撒旦。那么亚伯拉罕就不停的要赶这些鸷鸟。到了傍晚的时分，亚伯拉罕累了，他那时候年纪也很大了，他其实那个时候已经85岁了，他年纪很大，所以他就昏昏欲睡。忽然之间，在他这个好像是睡着的时候啊，有一个大的黑暗压到他身上。这告诉我们说，神要与人立约，有一个拦阻的势力，黑暗的势力。刚才我们讲到啊，这个撒旦呢，就压在这个。等到这个黑暗过去以后，神来了，神向他说：“亚伯拉罕，你要确实的知道，我会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而且你和撒拉必定要得着儿子。但是呢，在他们还没有承受这个地为业之前呢，他们会被带到外邦的地方，到埃及去，在那里有400年的之久，啊，我会带他们回来。”弟兄姊妹，神说话了。等到400年以后，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埃及啊受苦，这个法老啊加重他们的苦功。啊，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上班的啊这几年呢真是很苦啊，好像是你不用开车去办公室啊 ，work at home。你到 work at home 是什么意思呢？就没有下班的时间，啊，也没有固定上班的时间，不需要打卡，随时叫你你就要做，啊，没有边界了，啊，而且呢，有同事辞职了，他又不请新的人，就通通加给我们。我们发现，在各地的弟兄姊妹都碰见这个情况。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他们那时候还不会祷告，他们只是叹息，向着他们祖先亚伯拉罕的神哀求，神就做事情。弟兄姊妹，祷告是从苦难中产生出祷告来，所以神的行动啊，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因为以色列人哀求天上的神。那我们看见呢，当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在约书亚的年间他们很好，但是约书亚过世以后，和他同时代的长老们都离开世界以后，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落进了各自为政，个人行眼中 看为对的事情，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我们知道今天的教会就是这样，没有一个宗派不觉得自己是标准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呢各自这个都做自己的事情，神在我们中间得不着完全的主权。 啊，虽然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以至于啊，神要做事情，要把那个时代结束，扭转，进到一个合一的荣耀的王国。那这个行动是怎么开始的呢？是借着哈拿。我们知道哈拿，我第一天就讲到，他是一个以色列中的一个妇人，他怎么会跟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命运产生那么关键性的影响力呢？因着他肉身中间的难处，他到神的面前祷告，他苦到一个地步，他跟神说：神啊，若是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把这个儿子归给你，使他终身做拿细耳人，让他侍奉神。因为呢，在旷野啊，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啊，亚伦纵容他们拜金牛犊，他们失败了以后，所以神不许可普通的支派的人侍奉他，只有利未人还有亚伦家可以有资格来侍奉神。那么哈拿她的丈夫是利未人，但她不是亚伦家的，不能到会幕里面去进贡用的。但是神给了以色列人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方便啊，或者是恩典啊，告诉他们说，若是一个人有心要侍奉神，像祭司家一样，他可以进会幕，他必须要怎样呢？做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是从生下来以后，清酒浓酒都不能喝，凡是叫你陶醉，叫你肉身这个喜乐放松的事情都不要碰。弟兄姊妹，不仅是这个孩子，妈妈如果有这个心愿要这个孩子以后成为拿细耳人，她在怀孕了以后她就不能碰这些，连所有葡萄的东西她都不能吃。这个当然有属灵的意义哈，不是指着我们今天肉身的方式啊。那么这样子，还有他生下来以后，他的头发不能剪。我自己啊，我的儿子，他是学大提琴的，他第二个大提琴老师哈，是一个很爱主的美国弟兄。这个弟兄啊，人非常的柔和，你跟他讲话就好像碰到一个小绵羊一样。但是他个子很高，留一把胡子，而且他头发很长很长。后来我才知道，他有一颗爱主的心，他要做拿细耳人。这是现代的基督徒啊，你知道，在美国还是有很多这里那里隐藏的很多真心向着神的人，当然他们可能不一定明白那个属灵的意义，但是他们呢，遵行神的话语。哈拿把他的儿子从神要来的他还给神，神就用哈拿跟撒母耳的祷告，使得以色列全家的心都回转归向耶和华。用了多少年的时间呢？20年。弟兄姊妹，这个祷告不是一天的祷告，也不是一周的祷告，也不是一年的祷告，20年。那他们呢，还是照常的生活，但是他们每天在神面前的心声像香一样升到神的面前。当国度建立的时候，我们看见也遇见很大的难处，所以大卫啊，他是一个真的把国度归给神的人，所以这大卫在神的工作中啊，有相当重要的这个代表。大卫呢，有某一面呢，就预表着掌权的基督。你看诗篇150篇里面，大卫出名的诗大概就超过75篇。那可见那些诗都是他的祷告，有的祷告是赞美，有的祷告是哀求，有的祷告是依靠。弟兄姊妹，你看啊，这些是说出啊，当人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成为一个祷告器皿的时候，神能够把他的行动借着人的祷告带到人间来。那么我们再稍微讲一点， 当国度都失败了，亡国了，啊，我们看见呢，以色列人呢，先是被掳了，就是北国以色列，然后后面的南国犹大，他们也亡国了，被巴比伦掳到，啊，这个掳到拜偶像的中心，就是巴比伦去，因为以色列人呢，犹大人哈，他们外表是在敬拜神，但是心里面却有许多的偶像，而且他们效法列邦，所以神用的方法就是，你既然用喜欢拜偶像，就让你们好好拜个够，去世界偶像的中心。巴比伦呢，说出呢，拜偶像所带来的混乱、败坏和放松。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神并没有许可他的百姓一直留在这种情况里面。借着先知耶利米啊，神告诉这些犹大人，你们，我要使耶路撒冷荒凉，但是七十年为满，我要带那些有心要回到纯净根基来侍奉敬拜的人，把他们带回来。这是被掳归回的历史。一般人讲啊，神的工作在旧约时代最后一段结束，旧约的那个工作就是被掳归回。我们上次讲到被掳归回有三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回来呢，在原来的祭坛的根基上面筑坛，然后呢，在原来的根基上面把神的家圣殿恢复了。然后呢，以斯拉把圣殿里面的侍奉，就是祭司全体配搭像新约时代基督身体那样的侍奉，借着神的话语把它恢复了。然后呢，是尼希米使得耶路撒冷的城墙和城门被恢复了。好，我今天不去讲它的意义，这些的工作我们看见有但以理的祷告，有莫迪改以斯帖的祷告，有以斯拉的祷告，有尼希米的祷告。所以我们讲啊，神工作的法则，当他启示了他工作的这个过程，到了时候的说，神要等候人来照着他的话语来祷告。如果你我不明白神的话，或者我们误解神的话，我们的祷告就走样了，是不是呢？啊，你看呢，啊，这个但以理啊，没有在他一被掳的时候，神就让他读懂耶利米书，一直到这个大利乌元年那个时候呢，我想但以理大概已经快要90岁了，啊，大概八十三岁、八十四岁，啊，那个时候呢。他才看见那个，他开始就照着神的心意祷告，结果等到古列王元年，啊，我们看见果然行动就开始了。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在地上也是这样，神等候他的儿女们来祷告，啊，我们再读一点的经文，我们读启示录第六章第十节，我们从第九节读起。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然后我们读启示录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二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 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好，我们再读一点点哈，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三十章第三十四节到三十七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佛、斯洗列、洗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沉浸和浸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做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这香要取点捣得细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好，我们刚才读到哈，时代往前推移，在启示录里面看见呢，前四印要结束的时候，第五印揭开了，在天上圣殿里的祭坛底下有祷告的声音发出来。这些祷告的人呢，乃是历世历代为着主的见证而寻道的人。我们知道寻道的人呢，在他们寻道的时候，主用荣耀的灵充满他们，他们里面呢没有怨恨，也没有这个报复的心理啊。比如说我们知道最标准的寻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还没有被挂起来，那个十字架摆在地上，兵丁们要钉他的时候，主耶稣怎么祷告呢？主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能想象吗？这是寻道者的灵。所以第一个新约时代的寻道者是司提凡。司提凡被石头打的时候，他快要断气的时候，他大声的跪在地上祷告，他说什么？主啊，不要将流我血的这个罪归给他们。他是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求赦免。但是现在到了第五印揭开的时候，神等候的一个祷告出现了，就是在天上祭坛的底下有一批寻道者的灵魂，他们大声呼喊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为我们伸冤要到几时呢？你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神一定会回来审判的。但是这个审判呢，有一个序曲，是借着那些寻道的人体贴宝座的心意，他们开始祷告。那么就第五印第六印呢，他们是一组的揭开来了哈。接下来就要揭第七印，我们的第七印一揭开啊，就有七支号要吹响。那七支号呢，在启示录哈第九章开始，你看见啊，第八章开始哈，就那是最后地上的三年半，主的话讲得很清楚，是1260天，那是为着还留在地上没有被提的基督徒，就是教会，还有呢在地上那些遵行神旨意的犹太人，给他们缩短了年日，就是 1260天。那么这个1260天要拉开序幕啊，天上沉静了大概有2刻钟，就是30分钟。那做什么呢？原来神等候圣徒们的祷告。所以使徒约翰呢，他看见了在天上那个殿里面，他看见了有天使，他拿着金香炉，然后呢站在天上祭坛的旁边，然后呢有许多的香赐给他，和众圣徒的祷告就一同升到神的宝座前。弟兄姊妹，这个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讲在历世历代哈，那些把神的行动带到地上来的人，他们都从苦难中产生出祷告。这个祷告啊，就是神借着我们的环境的苦难，把那个圣香，就是我们刚才读希伯来的，对不起啊，出埃及记30章里面讲到那个圣香啊，那圣香的意义我今天不去讲了，不去讲它的那些细节哈。这个圣香呢，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它是指着基督在苦难中所流露出来的性格。所以这个叫我们心里面得极大的安慰。我们有的人呢，或许在这一面你看见主给我们呢平安顺利，在另外一面呢，主给我们极大的熬炼，是为什么呢？因为主要我们祷告，主借着这个把祷告的职分赐给我们。我要讲一点呢，啊，我家的私个别的事情。我的姊妹有一段日子工作非常累，啊，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每次看到她，我心里面呢都充满了啊一个尊重、一个爱、一个珍惜的态度。他一个人呢好像做3份到4份的工作，他白天要上班，然后照顾孩子，要服侍啊教会啊，还有呢还要服侍我的父母亲啊。那么他的身体又很特别，在他最忙的那一段日子里面啊，他得了一个很特别的疾病，就皮肤上面中文叫做牛皮癣啊，英文叫做 psoriasis， 全身发的痒，但是他脸这个都看起来很好啊。我知道有时候晚上他躺在我边上，他那种的耐力啊，那全身痒的痛啊啊，他在干什么呢？在祷告啊。你知道很多苦难呢，等到他在这个点上成熟了，主摸他一下完全好了，他的皮肤像婴孩一样那么好，这是很奇妙的。那是什么呢？主给我们看见一样东西哈，我们祷告了，我们问主说可以用这个吗？这是一个天然的一个营养素啊。那么我们祷告以后，我们就买了一小瓶啊，50块钱，他说每天只要滴5滴放在水里面。我们喝到3周，我说对我一点用都没有，那他说大概我也没有用啊。我们那天准备放弃了，结果我说那你看看你身上还有没有那些疤啊这些的烂的地方。他 一看呢，我们两个都非常吃惊了，完全好了啊。弟兄姊妹，我们的神爱我们，所以那首诗歌说祷告乃是临终所烧的圣香，经过破碎之人现在神的面前，用火来焚烧那个苦难呢，是做香啊，是用捣出来的，是磨出来的，压出来的，然后做好了以后，调和好了以后呢，还要用火来烧它。这个祷告上去到主的面前啊，所以神的儿女们呢，有时候我们经历非常的苦难，我们要把这苦难连结于基督， 因为你受苦是父神心里面最痛心的事情，那么主要安慰你，而且主说这个苦难有意义，你要和我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受苦。弟兄姊妹，这个是祷告，神用环境的苦难把基督的性格赐给教会，好叫教会呢能够祷告，所以经过破碎受压焚烧而产生出来的祷告，这个祷告叫父的心满足啊！你看见啊，在启示录第八章那里啊，这个香一到哪里呢？到了天上的宝座前面，立刻之间啊，天上就有行动了。七位天使，我在想啊，他们都排好队了，拿着号啊，第一个出去就开始吹号啊，你就看见地上发生许多的事情。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这个天国的门槛上。前面神在等候这个时代的教会尽我们该尽的职分。我在这疫情中间呢，常常问主，主啊，借着这疫情你在做什么事情，借着这个疫情你有什么话要向我们说啊。弟兄姊妹，这是我这一次来最后一点的负担，我和弟兄姊妹讲啊，盼望这段日子我们真的像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说，父啊愿你的国降临，我们跟主说，主啊愿你快来。弟兄姊妹，这些祷告啊会成为香达到宝座，你就看见带下快速的行动，叫我们呢稀奇神是信实的，神说他要差遣他的儿子回来，他一定会回来。我自己啊，在这三年呢，我讲一点我的软弱。我有一段日子啊，我跟主说，主啊，我们从小就等候你的回来，听年长弟兄讲说啊，我不是等死，我是等主来提我回家，结果他也没等到，他也被主接回去了。我就问主说，主啊，你真的会回来吗？你知道欧洲的基督徒现在完全失去信仰，完全失去信心，为什么呢？就是他们曾经有过一段非常敬虔的生活，但是欧洲兴起一些这些哲学家啊，他们也都有圣经的知识和背景，他们就说不要等了，空等啊。有一个德国的哲学家叫做齐克果，大家知不知道？齐克果写了一出的东西叫做《等待果陀》啊。我读大学的时候，在台湾呢，这些基督徒就把它演成话剧，等来等去，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主还没有回来。我很诚实的跟弟兄姊妹讲，这三年中间有一段日子，我真的问主啊，我还要讲你会回来吗？有一次我去看望一家弟兄姊妹，他们搬了离我们聚会会所比较远一点，我去看他。那天我就问他们，我说弟兄姊妹，你们相信主耶稣回来吗？你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他们两个夫妻两个都抬起头来，满脸笑容，我们确定相信主耶稣要回来。我说今天不是我来看望你们，是你们来扶持我了啊，弟兄姊妹。但是到今天我确信我们的主他是有许必应，有言必见啊。我们的主像刚才我们唱的那诗歌452首第三节里面讲，他说今日生活的力量，明日光明的盼望，都在主的话里面。这个叫我们祷告里面越过越有把握啊。Strength for today, bright hope for tomorrow。弟兄姊妹，但愿这一次聚会完，我们呢不仅知道主希望我们祷告，我们也得着主的扶持和感动，我们成为一般祷告的人。 我们最后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把敬拜赞美献给你，你爱我们，你不仅救我们，你爱我们不仅使我们回家成为神的儿女，享受父在你里面给我们丰盛的预备和供应。亲爱的主啊，你还高抬我们，要我们在父神他的工作中，我们与神同工。你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让我们在祷告中亲近爱我们的父，在祷告中我们寻求明白父神的旨意，在祷告中我们得着力量在地上来遵行父神的旨意，并且我们在祷告中能够带下宝座中的权柄、能力和行动显明在地上。主啊，我们为此恩典献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亲爱的主，我们还恳求你借着圣灵，就是祷告的灵，浇灌你的教会，哦，感动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末了的世代，我们能献上带下父神行动的祷告，我们把感谢赞美都献给你。为着这次聚会，亲爱的主啊，我们敬拜你，愿你做成你要做的工，我们把荣耀颂赞借着你都归给爱我们的父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